主要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你何等恩待我们，特别在今天还为我们分别了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主要我们总是觉得在你的丰富的话语的面前，我们觉得何等的渺小，我们觉得何等的贫穷。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永远是丰富的，所以我们再一次求你把我们带到你话语的丰富。我们仰望你借着大卫的宝座，主啊，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主，我们求你借着你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主啊，但愿今天晚上好像是最后的两个钟头我们交在你的手里，但愿你未尽的话，你要启示的话，都能够照着你的心意能够供应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在恭敬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圣灵充满整个的聚会。主啊，有的人聚了一天的会，忙碌了一天，主啊，你知道我们多少有几分的疲倦，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复活的大能能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只要我们肯愿意坐在你的脚前，主，我们知道说我们不知不觉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滋润，得到供应，我们就不再觉得疲倦，不再觉得力不从心。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是你恩待我们，所以我们就求你叫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叫我们不失去任何一段你所要说的话，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Amen.
好，我们现在呢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就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民的君。于是以色列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我想今天晚上呢是我们最后的两堂，我们讲本来呢这个题词是没有题目的，所以我们正叫做无题。但是后来呢慢慢主让我们明白，主要借着这段时间呢让我们来看圣经中大卫的宝座。那么因为这个关乎到国度，我们都知道说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要问说为什么马太福音讲的主耶稣是王呢？那么旧约很多的王，那么到底主耶稣最像哪一个王呢？那么没有疑问的，因为在马太第一章告诉我们14代14代有14代，那大卫的名字如果你把它原来的数值加在一起刚好是14，而且呢在中间的14代有14个王，而且只有大卫上面说是大卫王，所以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虽然有14个王，但是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呢就是大卫的宝座。等到将来主耶稣我们知道他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也就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题目一定是很大很大的题目，关系到国度。大卫逃难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国度是隐藏的，所以今天呢在教会的时期你看见天国也是隐藏的，只有在跟随他的人知道他是王，他是教会的元首，但世界不知道。可是有一天呢我们知道全世界都要知道，所以等到大卫真的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就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他在宝座上有40年，不过圣经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所以从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大卫登基的时候，登上宝座的时候是30岁。那么也许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来参加过几次礼拜三聚会以后，我们提起29岁，那你说到底是29岁呢还是30岁？如果圣经说30岁，那当然就是30岁，这不会错的。 可是呢，我们要拿主的话来比较主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有人会讲到二十九岁，有他的原因，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所以呢，我想我们比较一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看这个历代之上的最后一章。历代之上的最后一章，第二十六节，耶西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做王共四十年，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三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然后呢，下面说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所以如果从你对照这段话跟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话，你就知道说，就在大卫驾崩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刚好他做王做了四十年，所以你大概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如果他是三十岁的话，他应该是七十岁死的。所以普通读圣经的人呢，都是这样来明白这个大卫他的一生。但是如果你比较这两段的记载以后，你会发现很有趣在哪里呢？就是说在撒母耳记下，他是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但是呢在历代之上只讲在希伯伦做王七年。那么到底谁对谁错呢？两边都是对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读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事实上是这个七年零六个月，但是那个零头呢，你到了历代之上它就不算了。所以这是圣灵的算法，到底它怎么算，所以你要看说圣经到底怎么记载，两边都是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真的算零头，真的不算零头的话，那么刚好是四十年，所以加起来大概应该是七十岁。可是呢，如果真的他就在做完驾崩的那一年，就是刚好他做完接完毕的那一年，那如果推回去的话，那么那个时候他登基的大概是二十九岁，二十九岁多一点，明白吗？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算他什么时候，那要看你是怎么去算的。那么根据这两个圣经呢，我们这两段圣经就是讲到撒母耳记下的是比较精准的算法，所以如果你精准的算的话，他那时候还不到三十岁。但是呢，大体上来说，如果你算整数的话是三十岁，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那同样的，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主耶稣在地里三天三夜也是一样的，明白吗？那我们普通读圣经所谓的三天三夜，就指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三天三夜就是七十二小时。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因为太科学了，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说圣经所讲的三天三夜一定指的七十二小时所说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明白圣经的话，你要去把圣经里面所有三天三夜都读过，那你要问说是不是指着七十二小时说的，明白吗？像主耶稣第三天复活，那么犹太人的算法呢，我们知道像主耶稣如果真的是真的是礼拜五钉十字架，他第三天复活没有错的。因为我们叫零，圣经里面犹太人的算法就是你有一个零头他就算一天，所以加起来还是三天。那当然如果今天我们用现在的头脑要说一定是七十二小时，那么这个就有很多很多的争执。所以现在有的基督徒认为说这个主耶稣呢不应该是礼拜五钉十字架，应该是礼拜四，还有人说礼拜三，因为算得很准很准。所以现在要紧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读圣经，其实这不是很大的事情，对不对？那要紧在这里，要紧就是说，那么你要问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对不对？因为神的话你就看见有时候讲到三天三夜的时候，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明明说三天三夜，有的时候又说第三日复活，所以很清楚的啊。那么还有你记不记得以马忤斯啊，他说现在已经第三天了，明白吗？所以那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到底 这个犹太人圣经里面的算法是怎么算法，所以你一定要看主的话是怎么说的，在圣灵的习惯里面他怎么用这个词，这一点我想就很重要。很多的问题呢，我想我们就可以解决了，许多的争执呢也很自然的就会化无乌有了。否则的话呢，你就看见很多我们觉得很大的问题在圣经里面其实不是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一点没有错，圣经明明说是30岁他登基的，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做王，如果这样做王的话也不是40年呢，应该是40年零6个月啊。那么难道神的话错了？神的话当然没有错，两边都没有错。因为呢，本来在圣经里面算的时候，它就是有的地方就是大概就是45日就好了啊。所以呢，这是我顺便提一下，因为我担心有的弟兄姊妹就觉得，那到底三十岁呢，还是29岁？那我觉得为了担心的弟兄姊妹，我宁可说他是30岁，因为圣经明明说是30岁。但是如果你要很准确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来说的啊。我想这一点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那么我们知道说，从他受膏到他登基，就是我们知道大卫不是暗中受膏吗？从受膏那一天开始他就是王了，不过一直等他登上宝座是花了14年的时间。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王，一个为主做权柄的人，神怎么训练他。所以大卫你看见是经过了14年的时间，然后呢这一段时间里面刚好分了3段，我们已经看过了。第一段就是他做牧人的时候，所以你读到诗篇第23篇，你读到第8篇，你读到19篇，你读到29篇，你就知道说大卫当他牧羊的时候，他最少写了这4篇的诗篇。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他做了一件决定性的事，被膏了以后，你怎么知道他受膏呢？很清楚的，就是你怎么知道他是王？如果是王的话，那么应该是王来代表那个国家来和敌人征战，那和歌利亚征战。所以到时候你看见说，当大卫被膏了以后，真正站在歌利亚面前的不是扫罗，是大卫。那如果扫罗站在他面前了，扫罗是又高又大的，而且他是个战士，所以是两个战士的对峙。但是以拉谷的场面不是这样的场面，以拉谷的场面很清楚，你知道大卫等到他的等到这个扫罗要给他那个全副武装的时候，那么他说我不习惯。有的人以为他太小了，其实不是，他不习惯，他本来就不习惯，他习惯做牧人，他不习惯做战士。你知道一个讲权柄的人为什么这个人是王呢？因为你能保护我们，你能保护我们人身安全，万一要是人欺负我们，你可以率领我们去打仗，这就是王了。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在一般世界上王的形象是什么？应该是战士的形象，对不对？所以很清楚，你怎么知道他是歌利亚？歌利亚代表整个的这个腓力士人，那么你怎么代表以色列人呢？应该谁在那儿对抗的呢？应该是扫罗。所以这里你看见很稀奇一件事情，就是说等到扫罗要让他这个去就是给他穿上全副武装的时候，他说我不习惯，他就把他脱了。脱了还不要紧，脱了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从那个附近的小溪里面就找了5块圆滑的石头，他会选5个，就证明说这个石头呢是经过多少年这个溪水的冲击的，那现在呢这个就变成武器了。那不要忘记啊，当他把羊带到这一带的时候，圣经明明说这个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也领我到青草地上。所以当大卫安息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原来这是他得胜的原因。因为就在他安息，就在可安歇的水边，你很自然就找到了5个石头。然后圣经说他就把它放在牧人的囊里面，然后就拿着那机旋。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等到大卫跟歌利亚对抗的时候，他不是战士对战士，他不是，他是还我牧人的本色，他就是个牧羊人。 那因着他曾经是这个是大牧人草场上的羊。